听神的话呢，我们先这个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能够一起到你的面前，以你儿女的身份一起来侍奉，一起来敬拜你。主，我们实在是愿意今天在这个地方，主你自己的名能够得到最高的荣耀。主，我们在这里把我们一切的忧虑在这里暂时放下。主啊，让我们真是在你的面前能够来倾听主你自己的话语。主，也求你自己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引领，来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跟我们心中的耳朵，让我们真正能够听到主你的话。谢谢你，因为你的话是充满大能，主你自己要用你的话来指教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哈，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机会来讲到，我很感谢主让我再有一次机会。那今天我在讲到的时候，我想先做一点广告哈。这个有一些人知道我这个跟众圣徒事工团一起这个做同工，那么从时间真的很快，从2008年开始哈，圣诞节的时候我开始参加他的事工，现在已经一年多了。那么已经到过欧洲两次，中国大陆两次，每一次我去，事实上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自己收获最多哈，我的感受也很多。那今年也是一月的时候刚从欧洲回来，我想也借着这机会跟大家有一些分享。因为我知道很多人为我祷告，也知道很多人这个在后面这样支持哈，所以如果这种属灵的工作没有祷告的话是做不成的，所以我真的是知道，而且很感谢大家这一个祷告。我想再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事工哈，因为你们在祷告里面可以多纪念。众圣徒事工团是1996年成立的哈，是这个宗旨呢，是为了达成说服侍众圣徒，然后众圣徒再去服侍这样一个意象。我们晓得主耶稣在复活之前，复活升天之前哈，复活之后，升天之前对门徒最后的一个吩咐是这个大使命，就是在马太福音28章的地方，他讲到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我们一般想到这个大使命的时候啊，我们会想到是什么？通常可能就想到我们要去传福音，是不是让更多人听到神的福音。但是呢，这个地方虽然是这个大使命的话，所以我们就需要看一下主耶稣这个细节在哪里，我们看清楚一点。他这地方没有讲到说对不起，他没有说使万民信从福音啊，他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没有说使万民听信了福音以后就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就结束了啊。但是他说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且要接下去，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就讲到说这个做门徒这个事情呢，是要遵守这个耶稣所吩咐你们的。那这个你们是当时的门徒，所以他先是门徒了以后，他听了主耶稣的教训，他再去教训别人遵行主耶稣所教训的啊。所以这个是做门徒怎么样学习主的道了，然后怎么样来遵守主的道。所以这个地方很清楚让我们看到这大使命的一个方向是使人做主的门徒。所以我们这个众圣徒的一个主要的这个一个工作，就是在做门徒培训啊。那人事实上可以因为简单的信心他得到救恩，对不对？然后得救，因信称义，这是第一步。但是因信称义以后呢，要进入这个遵守主的道，要被教导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啊。所以这个是主耶稣给这个大使命一个最终极的一个目的，而不只是传福音而已啊。所以我今天选择加入众圣徒的这个行列，也是发现这一个门徒训练的这一个重要性，我们真的是需要成为门徒。 啊。那在这个我们的工作里面有两个方面啊，个人的栽培的方面，通常就是用这门徒训练营，我等一下可以给大家看一些照片。啊，那在欧洲，在中国，我们都有这个门徒训练营，在美国也有哈，真是常常时间都不巧，像最近的一次跟我们的那个退休会，就在我们退休会的前一周，所以也不太方便邀请大家去啊，所以这里也有这个门徒训练是每年有两次，每六个月一次。啊，我们的训练不是说要教导门徒做什么啊，主要是要教导门徒，帮助他们了解做怎么样一个人，怎么样是成为一个门徒，让他的这个价值观能够有真正的改变，能够有学习到怎么样是一个在神里面，在神国当中的一个价值观。那这个价值观的改变的人的时候呢，他也要抓紧说他知道他的自己的身份是在神的面前的身份是被神完全接纳的，那这样子的时候他也能够去完全的接纳别人啊。那因为一个这样子借着耶稣的牺牲到神面前得到赦免的人的时候呢，他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他知道他是一个新造的人啊。这样子一个人从心里改变以后呢，他外面的行为很自然就也改变，那外面的行为就变成一个很怎么说，就是很自然，是一个很轻省的一件事情，不是一个重担啊，是一个本能的事情。那另外也有一方面的工作是在帮助教会，那众圣徒也会应教会的邀请去做辅助教会的工作啊，我们采取这个福音教导关怀这三方面是教会主要的服事，那也协助各教会把福音教导关怀融入到教会每一个事工里面。那在这个执行的时候呢，通常我们是以团队的方式出去，像我们去英国去中国都是一个团队去啊，然后我们做这个门徒训练营的时候是通常是有分小组，所以就是说我们讲到完以后有小组讨论，大家马上把这个当中有的疑问呢可以解决，所以这时候就需要很多小组长，就有各个不同弟兄姐妹都去配合，很多都是上过这些课的人，他后来就是开始做这个小组长啊。我们也有一些的文字的事工一起配合不同的媒体来帮助这个训练啊。这是刚才讲到一个我们的信念啊，如何从这个一个意向的方式来服事。那对象的话，在各地方有不同的对象啊，在这个国内的地方有很多是就业的，然后很多是海归的啊，也有很多是因为我们在英国的工作以后，在那边信了主或在那边受到造就以后，回国去工作的时候又再组织起来继续发展这个门徒训练的工作啊，所以看到神工作的果效的这个延续。那在欧洲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学生，那我们在他们当中帮助他们信主了以后帮助他们成长。在美国的话，很多是教会的同工来参与啊。几个特点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们注重是用圣经的讲解，而不是讲一些道理啊。这个圣经跟圣经的道理还是不太一样啊，讲解圣经跟这个讲圣经的道理是有不同的啊。那么还有第二个就是强调是恩典，我们比较特别注重讲到这个恩典跟这个律法的分别，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说该如何做的时候，就会变成一种好像是一种律法，你应该是这样，你为什么没有这样子啊？你今天是基督徒，你就应该是这个样子，这个就有变成律法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是在讲我们在恩典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生活，所以这个是一个特点。另外是讲到注重内在的生命的改变啊，这个跟第二点是连起来，就是说我们是怎么样一个人我们就做怎么的事情，而不是说我应该是这么做而去做啊。 那营会的课程我刚刚讲了六个月一次，这一共有四期，所以就是有这四个不同的题目希望这四个题目以后，如果在两年之间如果有一个人新信主以后，他经过这个他能够有一个很扎实的一个基础，这样子他的信仰会是很会比较这个有根基啊。所以我也向大家在这个地方就报告，就是我自己呢，因为这一年多来参与的工作以后，神也一步步的带领也谢谢大家的祷告呢，我在今年开始就决定就是加入他们这个正式的同工，所以我现在除了在继续参加这各地的营会的时候，我也会更积极的参与一些他们这些发展这个教材的工作。那现在有一个项目就是我们要开始开展的英文版的这个门徒训练，所以我会参与那个。好，我下面有一些的照片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我们在国内的一些据点哈，实际上在哪里我就不方便说了，但是你看那个红色的标记就是在哪里啊，有蛮多地方，而且一直在增加中啊，所以我们这个事实上蛮需要同工啊。这个是在国内的一个聚会的情形啊，非常多，这一次有180人左右这个聚会。这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大概有40-50个人的聚会，这也是在国内，这是也是在国内，这是在欧洲我们的据点，有四个地方，在巴黎、在德国、在苏格兰跟英格兰都有，这在英国的营会，这个大概有80人左右。这是在德国的聚会，这些学生的很多是学生，所以在欧洲的聚会非常活泼，所以我回来以后就觉得很不一样，跟那边的很不一样，他们唱诗歌什么都非常非常活泼，所以而且这个大家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好，就是像这个有一次的营会，有一次的营会过了以后呢，他们就在这个像这个哈，在见证会的时候，就有人就出来讲说因为听了这个以后呢，就发现自己很多时候态度不好，跟这个弟兄姐妹的关系，就彼此认罪，彼此悔改，当场就在那里就是抱头痛哭啊什么，非常非常感人的一些的场面哈。这是我们在这里的营会，最近的一次营会。好，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今天我刚刚讲的这个，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地方哈，刚才已经提到，就是说我们很重要的是就是去使人做门徒，教他们遵行主所吩咐的，是不是？因为这个是所谓的主所给的大使命。那教会所做的工作，所有的东西呢，都是跟这个大方向有关系的。虽然我们每一个信徒啊，有自己的一个，可能我们有自己的一些的小使命，对不对？我们可能有个人的在神面前的带领，但是呢，基本的方向是顺着这个大使命。那做一个门徒，其实呢，就是主的仆人，主的这个跟从者，也就是我们讲的管家啊。那你觉得你是主的门徒吗？你也知不知道主对你的心意呢？也是呢，要先成为一个忠心的门徒，一个真正的门徒，然后再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这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一个心意。那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有人知道吗？我们今天主题是什么？做神的好管家哈，做神的好管家。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做一个忠心的好的管家。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耶稣到底吩咐我们什么事情啊？因为如果我们要做好一个管家，我们要知道主人要我做什么，主人到底吩咐我做。因为这个地方也说要去教导他们遵守哈我所吩咐你们，所以主耶稣到底吩咐我们什么？所以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不止一次有人跑去问他说这个， 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我怎么做才能进天国，是不是有好几次那主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律法师去问他了，就去，其实他是去试探耶稣的，他去问他，那耶稣的回答，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而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讲到这个，这个是一切的道理的总纲，所以这里是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主耶稣所讲的，他这个地方说这里是最重要，那最大的是爱神，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是最大的，这个我们很了解。但是呢，我们今天这个比较着重在这个爱人如己这方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三个月我们的主题，我们教会的主题 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全人的关怀，是不是？所以全人的关怀跟这个爱人如己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如果你不能爱人如己的话，如自己的话，你很难关怀别人啊。但是这个爱人爱人如己的话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全人的关怀是对人各方面，他的每一方面我们都去关怀他。我们对我自己全人关怀是很容易的事情，我整天都在全人关怀我自己啊。所以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是耶稣的门徒的时候呢，我们就要遵守他的吩咐，是不是？他说你要爱人如己，这很困难的事情，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告诉我们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律法和先知是旧约的东西，是十诫跟这个犹太人的律法的总纲。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到今天这个经文啊，约翰福音十三章这个地方，主耶稣说我要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啊。所以原来爱人如己是只是以前的命令啊，已经有的。那么今天主耶稣还说我要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所以还有一个命令，那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好，我们一起读 这两节好不好？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三十，我们一起读。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们的门徒了。好，所以这个是新的命令啊，主耶稣加上的，是主耶稣在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留给他的门徒的。而且那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看上下文，我们会看到他前面是先替门徒洗脚，洗脚以后他说你们也要照着去做，你们要彼此相爱啊，要遵循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是主的门徒的话，我们真的要做一个真门徒的话，我们必须要自己先遵守这一个彼此相爱，然后我们还要去教别人怎么样来遵守这个彼此相爱啊。那旧的命令是爱人如己，那新的命令是彼此相爱，有没有什么很大的不同啊？爱人如己的话，事实上就是跟这个在所谓这个金律哈 Golden Rule 在马太福音七章里面说，你愿意人家怎么待你，你也怎么待人家，这个是有关系的，是不是？就是说你己所欲施于人啊，用中文翻出来的话，你喜欢的你就照你喜欢的去待别人，这是爱人如己啊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讲到这个新的命令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哈。通常你想的话说怎么样是彼此相爱的时候，你说对啊，就跟爱人如己一样嘛啊，我们就是彼此来爱人如己，这样就是彼此相爱。但是呢，还好我们要有圣经在这里哈，我们就来仔细的读一下这个圣经是怎么说的啊。我们这些现代的门徒呢，也要来清楚主的吩咐，才能够真的去遵行。他这里说彼此相爱，然后呢他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这个相爱是说像主怎么爱我们一样的这个彼此相爱， 我从前从来没有看出来这一点过。我从前总是觉得说，彼此相爱就是大家彼此相爱就好，没有，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句，说是要像我怎么爱你一样，这个彼此相爱。所以这个很严重啊，是不是？如果我们这样仔细看的话，我们要像耶稣爱我们一样的彼此相爱，这个是怎么做法啊？我们先撇开可不可能做到，放在旁边，我们再从这英文经文里面再仔细看一下。可能要在，因为这个老约翰写这个东西啊，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写得很细腻，然后他有他的这个风格哈，所以我在预备这个时候，前面翻后面翻，结果把整本都读完了，把这约翰福音都读完，很不容易是把这个思路找出来哈。所以我们跳到十五章的地方，这里有另外一个线索。十五章十二节，这里好像又接上了这个原来这个思路，这里有一个新的线索，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啊，又跟刚刚那个连在一起，所以这里可以告诉我们，帮助我们了解一下，像我爱你们一样，又来了 ，OK， 又是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定。可是十三节有一个新的线索，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想到说，他对我们的爱是一个对为朋友舍命的爱。前面那个地方的话，他是接着洗脚讲的。所以他原来是服侍人，他洗脚，他自己滴下啊，滴救人，他来滴救人，他是老师，是不是？他是主人，他来替仆人洗脚。但是那个地方是讲到那个，但是这个地方突然他讲的是舍命，这样是一个爱心。这里对这个解释呢就不太一样了。然后呢，我们再看第九节，十五章第九节，他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这又更玄了哈，什么叫做我爱你们的？既然我们要像他爱我们一样彼此相爱，那么他就说我爱你们呢是怎么样呢？是第一个是舍命，第二个是像父爱我一样。父怎么爱耶稣？他们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是三个体，但是呢他们是在一起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他们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爱，这是我们根本就无法想象是怎么样一回事，是不是？是一个多么完美的一个爱，是一个这个多高阶层的爱。所以呢，他说我爱你们是这样一个爱。所以这我们对神耶稣对我们的爱也有一个新的认识，就是他爱我们是天父爱他这样一个爱，是三位一体的神之间的爱，他来爱我们，他把我们当作好像跟他是同等的来爱我们。那么所以呢，他的要求是我们也要用这样子的爱来爱我们周围的人，来彼此相爱。好，所以再回头看一下旧约里面的精华，律法跟先知是要我们爱神，也要我们爱人如己，是不是？己所欲的施于人。但是主耶稣给的新的命令是更加一等，更麻烦了，更不容易了，是要信徒们彼此相爱，而且是向他为我们洗脚，向他为我们牺牲流血舍命，而且是向父神爱子神这样子一个爱来彼此相爱。好，所以我们现在都很清楚这个要求了，要求是这样子哈，只是问题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不可能的要求 ，Mission Impossible， 这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不能，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体验神的爱是怎么样，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如果是讲归讲，做归做的话，我觉得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教别人怎么做门徒了。如果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做到的话，我怎么能再出去教别人怎么做门徒，是不是？怎么遵行神的话。所以呢，还好有圣经，我们要再回到圣经啊。约翰他是被称为爱的门徒，是不是？我们很多人知道哈，因为他最早了解主耶稣的爱，那也把主耶稣的爱的这些的讲到的记载呢记得最清楚。 第十五章如果我们往前面看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很熟悉的，讲到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这个比喻。那我们这些就是这个枝子嘛，啊，我们如果是枝子，我们要结果子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常常跟主同在。那结果子，结果子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命会有一些结果，生命的一些的的这个输出也好啊。那这个果结果呢，有是一些是生命，还有我们性格上面一些改变啊。那好像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结的果子，有仁爱、喜乐、和平啊、温和这些。那也有一些是工作的果子，比如说我们出去来实践这个大使命，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去使人做门徒。那十五章第八节就讲到，你们多结果子呢，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好，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 key， 他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真正的门徒。那真正的门徒的这个目的呢是什么？目的就是为了要使天父得到荣耀。那但是 in the meantime， 同时也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门徒。如果我们能够有结果子的时候，我们就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门徒啊。所以这就回到说，我们怎么做到这个爱人如己，怎么做到这个彼此相爱，像神一样的爱。因为呢，这个果子呢不是我们自己结的，果子是从这个树里面的养分过来结的。这个枝子并不能结果子，而是这个树结的果子。所以我们今天跟主联合的时候呢，这个圣灵在我们身上才能产生出来这个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第一个就是什么？仁爱。事实上中文翻仁爱，但是就是 love， 就是爱。所以圣灵的果子基本上就是爱。有了爱的话，仁爱、喜乐、和平这些东西都会出来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有这一部分的答案，就是我们要遵守主的命令，和这个蒙主爱还有回应主的爱呢是很有关系的啊。我们再在这个附近呢再找一个经文，看看还有没有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怎么样来遵行神的道。十四章二十三节，他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啊。所以这个把一些东西串起来了，你看哈，他说你爱我的话就必遵守我的道。其实这个地方这就必的意思就是说就能够啊，就可以，就做得到。所以我们刚刚一直在问怎么做得到，不可能做得到。所以这里说人若爱我的时候，你就能够 you are able to 可以遵守我的道。然后呢，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我们常常讲到说这个枝子要连在树上，好像我们要很主动的去跟这个树连在一起，跟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但是这个地方也提到神耶稣要跟神要跟我们同住，要跟我们在一起。所以这地方让我们看到，我们如果爱神的时候，神也爱我们，然后会跟我们常住在一起啊。二十四节说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所以这个正反两面都是适用的，表示这个逻辑是一个正反的都能适用的逻辑。就是不爱我的人就没办法遵行我的道，不是说他不愿意或者是怎么样，他没有办法，不爱我的人他没办法遵行。所以呢，这就让我们看到一个关键啊，就是说我们如何爱的话，如何能够爱神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做到，就能够遵行。这就好像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谈恋爱的人都知道，好像比较简单，就算对方要我去做一些我不喜欢做的事情，我都去做，而且好像都还可以做得出来啊。那么所以呢，就讲回主耶稣的话，主耶稣爱我们，我们如果对他有一个回应的爱的时候，我们会愿意去遵行他所要我们做。虽然可能他要我们去爱一些不可爱的人啊， 但是呢，如果是这个可爱的话哈、啊，就不需要特别去遵行了。世界上的人也都爱可爱的人啊，也都爱对他好的人，也对，也是这个是不用付任何代价的，是不是？所以主耶稣叫我们在这个地方爱，像他爱我们的话是要付代价的，是一个有代价的一个爱，是要舍己的一个爱。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关键呢，就是在这个要能够爱主，怎么样遵守主的道，就是要能够爱主。所以下一个问题是怎么样才能爱主啊，这又是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爱主？因为我也常常觉得说我不够爱主，是不是？有谁敢说他很爱主的？啊，我也常常觉得我不够爱主，好像很多事情我没办法牺牲，不够。所以呢，我们要来看看这个约翰怎么说哈。这个东西爱主的话，事实上是个心里面的动机，对不对？这个东西没办法装得出来的。而且呢，这个东西呢，就算你知道也没有用。我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啊，爱主你就能够遵行神的律法。所以这个头脑里面已经知道以后还是没有用，是不是？你心里到底爱不爱主啊？所以呢，约翰一书的地方哈、啊，也是约翰写的哈、啊。约翰一书的地方，他就说了，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或者我加了一个字，我们能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能够来爱呢，因为神先爱我。所以我们今天要能够爱耶稣，要能够彼此相爱，其实源头都是出于神先爱我们。为什么约翰他被称为爱的门徒？为什么他最了解主的爱呢？我发现呢，至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从圣经里面看到，就是他是唯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下面看到主耶稣的人，他是唯一亲眼在站在那里看到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被钉在那里痛苦牺牲流血的这个门徒。所以他呢，这个事情对他的心灵的深处造成一个很不能磨灭的一种的震撼，他看到主耶稣真正怎么样为他舍己，为人舍己。所以我们如果也真的像罗马书五章第八节这个讲的哈，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的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如果把这一节让我们在心里的眼睛就好像约翰一样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了我的罪，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愿意为我死，这样子呢，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那圣灵也真的是就借着这样子一个图画呢啊，把神的爱呢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看见的时候，我们也才能够对主的爱产生一个回应，我们才能够真正来爱神。那么有的人是说要去看这个 Passion of Christ， 看了以后就比较震撼，会让你感觉是神的爱。不过那个都是肉眼啊，看完可能也忘记了哈。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这心里真的是要感受到神怎么样来爱我们。所以如果这样子感受以后，我们就会看到自己呢，我们的爱实在是很肤浅的，我们对神的爱实在很肤浅。不过呢，我们如果经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也会尽力啊，尽我们的力有这样一个反应，我们愿意爱主也愿意去爱人。那彼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啊，如果我们记得的话，或者翻回十三章啊，这我没有打出来哈。这十三章主耶稣讲完这个你们要彼此相爱，我给你新的命令的时候，彼得呢就马上就是这个很英勇，他就马上来，他说这个我要为主舍命啊，我要跟你，然后你要去哪里我也要跟你，我要为你舍命。所以彼得马上这个就是跳起来 我相信他那个时候呢心里一定是蛮有把握，就觉得说他为拼了命也要为主啊。但是他万万想不到，我们都知道，就是后来他马上就失败，他三次不认主。你知道吗？主耶稣那个时候也知道他三次不认主，但是主耶稣没有当场就责备他，啊，主耶稣就让他去了。但是我们知道他后来三次不认主以后，自己发现以后，他就出去痛哭流涕，他悔改啊。那么，那主耶稣呢？在他复活以后呢，就跟彼得有一段对话，就很有意思啊。我们来看这一段，这是彼得的例子。那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地方哈，主耶稣替他们准备了早饭，他们吃完早饭，耶稣就来找彼得，跟他谈这个事情，谈这个三次不认主的事情。那么这地方他就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因为之前他们去捞了一大网的鱼哈，这个船都差点沉了，所以主耶稣让他们看到说，你是不是爱我比这些东西更深。那么他说，我是的，你知道我爱你。那耶稣就说，你喂养我的羊。所以耶稣一共问了他三次啊，问了他三次。那最后呢就说告诉他以后呢要有一些这个改变，他会有碰到有一些困难，然后他会死，他会荣耀神啊。十九节说他荣耀神，然后说了这话就说，你跟从我。这地方主问了他三次哈，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这个很有意思。平常我们有一些解释呢，是说因为他不认主三次嘛，所以主耶稣也要让他有三次的机会来证明他好像真的爱主，这是一种解释啊。那有的就是说，也是说，因为神要耶稣要让他这个完全的恢复啊，要让他这个能够建立起他自己的信心，所以也要三次让他能够恢复。但是我查了一些东西，最后我的结论，从这个 Campbell Morgan 哈，一个解经家，他的讲法我特别喜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这个解释呢是要从这希腊文看出来哈，你不需要懂希腊文，不然我解释给你听就知道，我用颜色你就知道哈，这地方有不同的颜色哈，有的是黄的爱，有的是红的爱啊。这个黄的爱呢是一个 agape love， 就是说这个神的爱，通常是用来形容神的爱的这个希腊字。那这个红色的这个爱呢是一个 filial， 就是 Philadelphia 的那个字源啊，就是一个 brotherly love， 是一个人间的一个感情的爱啊。所以是用不一样的字啊。主耶稣问了他两次都是说，你能不能爱我，是 agape， 是你能不能完全的爱，你能不能像神爱一样爱我，因为这是他的新命令嘛，是像神的爱一样。但是呢彼得呢，我相信他回答的时候很小声，跟他那个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是声音是不太一样的。那个时候说，我愿意为你舍命，你去哪里我都去。现在是主，你知道我爱你啊。他可能比较小声，而且他讲不出这个 agape 这个字啊。那么因为他这个时候可能呢已经经过他的失败啊，对自己已经不像从前有信心了，他也不敢再冒失的来夸口他自己是爱主，所以只敢回答说，我能像人间的爱来爱你，他这样子。可是呢你们看到最后一次的时候，主耶稣最后一次问他的时候是用红色的爱问他的，这个就是说主耶稣对他有一个很体谅的心，降到他的层面。既然你没有办法爱，好，我来问你，你能用这个 filial 的爱爱我吗？那么可是呢这个时候彼得也又忧愁了，他也不希望主耶稣降低这个标准。OK， 他又觉得说，主耶稣你降低这个标准的话，那我这个好像不应该哈，所以他就忧愁，所以这地方说彼得又忧愁，所以他只好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是怎么样，你不用问你都知道啊，你知道我是爱你。那耶稣事实上很清楚他心里是作难的，是不是？因为他知道他从前是冲动，但是现在呢 是不像从前那样冲动，但是他现在可能是没把握，然后自己又没信心。可是呢，主耶稣知道这个时候的彼得是不一样的彼得。这个时候的彼得是虽然说不出口，心里也没有把握，但是现在的彼得是真正经历了十字架的爱跟十字架的救恩，而且呢，他经历到主对他一种很温柔的一个挽回，主给他的这样一个慈爱的一个挽回。虽然他失败，虽然他三次不认主，主耶稣在这个时候还给他预备了早餐，跟他很温和的来挽回他，让他觉得他是被神被主耶稣接纳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心里其实是充满了主的爱的，他这个时候真正是充满主的爱的。所以呢，不管他怎么回答，主耶稣知道他能够把羊群交给他，他能够把他的门徒以后的路交给彼得，而且告诉他，他将来生命里面要有很大的改变，他会要死的时候要荣耀神啊，因为他知道彼得这时候是真的不怕死，他从前说他要为主死，但是呢，现在他真的是要为主死，他要死，而且他死的时候要荣耀神啊。所以我们从彼得的这个见证跟约翰的见证，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如果今天做一个门徒的时候，如果能真正经历十字架的救恩啊，能够感受到我的罪，我对神的不恭不敬，那他已经完全赦免我，他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赦免我这些，我完全是不该得到这个恩典的，但是他这样子的爱我，赦免我，而且他替我舍己啊，不单只是说好了免了，而是他需要付这个债来救我。虽然我们的心里可能对神这个的一个爱呢，可能也没有把握像彼得一样哈，但是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心里呢一定有这个反应的，我们一定是经历了神的爱以后，我们一定有这个爱的反应。虽然我们也不敢说出来我们有 agape 的 love 去爱主，但是呢，主耶稣是无所不知的，就像彼得一样，他仍然看到我们的心在哪里，他看到我们的对他的一个反应的时候，他一定接纳我们，像彼得一样，他也一定使用我们，然后也会帮助我们来遵行他的吩咐，因为我们有一个爱主的心的时候，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去全力的爱神，也去爱人如己，然后再加上彼此相爱，来向世人来见证福音的这个伟大。所以我们如果爱神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反应的时候，这些都是可能的，都变成可能啊。那我们今天提到说要先了解这个要求，就是要彼此相爱，要爱人如己，但是呢，要达到这个要求的时候，必须要接受了神的爱，对神有反应，你才能够真正的行得出来。好，所以我们在最后一次回到这个13章35节啊，这里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是我的门徒了。注意到没有，很有意思，我把这个点出来，就是彼此相爱的心啊。他说众人如果是不是这个地方说，不是说众人看到你们有彼此相爱的行为就认出来了。所以是不是人事实上是其实是眼睛是雪亮的，人家事实上都看到你的心是怎么样，你做得很好看的时候别人也看得出来你不见得是真心的。所以我们要能够做到别人能够看到的时候，唯一只是我们的心是不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心，是不是一个主耶稣的心肠，这样子世人才会看得出来，才会认出来我们是跟过主耶稣的人，才会看出来我们是一个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个东西，这个在世界上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真正的彼此相爱的心肠，为别人着想的心肠，为别人舍命的心肠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真的去钉十字架，但是别人会看得出来，别人看得见，是一个不一样的，因为是一个 完全是从圣灵而结出来的果子，不是我们自己能够结出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跟约翰跟彼得是一样，我们能够真的从心里愿意遵守这个新的命令，才能够进一步再去实行这个大使命，才能够再去教导别人怎么样来遵行神的一个吩咐，主耶稣的吩咐。好，在最后时候用保罗的一个祷告来结束。保罗这个祷告在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我用他的祷告来结束。他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心里的力量，事实上翻译就是心里的人，里面的人，能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基督如果真的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来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爱心才能够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众圣徒施工团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必须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的时候呢，我开玩笑的哈，众圣徒就是说像彼得像约翰一样，他们怎么明了耶稣的爱，我们今天跟他们一样真正明了的时候，才能够照着就像下面，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就是我们需要做的，要成就这些彼此相爱的事情，要成就这些不可能，我们觉得不可能成就的事情，因为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觉得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神要来成就，因为是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来成就。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好，就今天就停在这里。